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呢，这个川普总统和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哈。在会谈之前呢，人们都在纷纷的猜测啊，说这个川普总统是不是可以对内塔尼亚胡施加足够的压力，迫使他结束加沙战争。因为在这个之前呢，白宫公布了一个，就昨天早些时候公布了一项20点的和平计划，主要是想要尽快的结束在加沙持续了将近2年的这个战争啊。那么昨天这个两国领导人会晤之后呢，川普和内塔尼亚胡呢举行了一个联合的记者会。在记者会上，这个川普总统就宣布了，说这是一项他提出来的20点的和平计划，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响应和支持啊。这个至少内塔尼亚胡是有条件的接受了这项协议。所以从目前来看呢，这个是否可以兑现和执行这个停火协议或者叫和平计划呢，现在就看哈马斯了啊。到目前为止哈马斯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但是川普给了哈马斯4到5天的时间。如果哈马斯不做回答或者拒绝接受这个和平计划的话，那么他们将会遭到以色列继续攻击啊，直到把哈马斯消灭或者是清除为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聊聊这个20点协议里边的这个和平计划里边的内容，以及它在阿拉伯国家和欧盟啊，基本上都获得了大部分国家的支持。
对，而且是仗啊，打了2年下来以后呢，你看民意也有所改变啊。最近的民调呢，我看现在公布的一两个民调也都是说，美国的民众呢，越来越不支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你看，从2年以前谴责哈马斯，到现在联合国大会140几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有建国的权利，以及在内塔尼亚胡讲话的时候，你注意到没有？下面的人走空了，差不多，哗哗哗的站起来往外走啊，在那联合国大会的那么一个大会堂当中，就整个呢体现出从谴责哈马斯到现在的孤立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这20点声明呢出来的也挺及时的，这让我想到1918年的当时的美国的总统威尔逊啊，他的那个所谓14点声明，在终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成立联合国这方面呢，这个是非常有贡献的。当时不叫联合国啊，当时叫国联，所以在1919年的时候呢，就给了美国的总统 Woodrow Wilson 给他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当然，说到这个和平奖呢，如果这20点建议在这显然是川普总统提出来的，那如果能够促成中东和平的话，那么这个里面可能和平奖的问题会再次的被提出来，因为他非常在意这个东西啊，他也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和平奖。顺便说一下呢，就是这个停火协议是一个中东的和平协议，也就是说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他在记者会上也这么说啊，他是说这个已经超出了以色列和加沙的问题，这是一个中东和平的推动的这样一个协议，而且得到了若干个主要的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这样的国家的支持啊等等。好，那我们就看一看这里面有一些核心的内容啊。这个核心的内容呢是非常有意思，原因是这个战争是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这个地方展开的，但是这个核心的内容呢是没有什么商量的地点，就是一，哈马斯必须把人质全部的释放，不管是活的还是遗体，全部的得交还以色列。第二，这个有点麻烦，哈马斯要放下武器，解除武装，这个有点情况啊，看看他们能不能接受。第三呢，就是以色列的军队继续留在加沙的某些地区，这些地区呢我们到时候会把它划定。然后呢，对于所谓的成立巴勒斯坦国这个事情，这个里面有意思，说再说啊，这个所以这个我们也知道，巴勒斯坦有一个自治政府，整个的过程当中自治政府呢基本上也没有考虑在内，所以哈马斯被排除在外，自治政府被排除在外，而且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条款呢是没什么商量余地， 你不同意我就打你，恨不得就是有点这种感觉。所以这个哈马斯怎么回应就耐人寻味了。
嗯，对，他这个二十点这个声明啊，他实际上就是一条一条都规定的很非常的清楚啊。这里头有几个呢是和以前川普总统所表明的这个立场呢是不一致的啊，也就是说美国方面为了促成这个停火和和平协议啊还是做出一些努力的哈。首先他是说，如果以色列和哈马斯同意这项提议的话，战争将立即结束啊！他这上说，非常清楚说的是，以军将会停止一切行动，并且逐步的撤出这个加沙。所谓的一切行动，就包括什么空袭啊、炮击啊，所有的军事行动全部在内啊。然后现在的战线就冻结了啊，就是说以色列不能再朝前走一步。直到满足分阶段撤军的条件为止，那么到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分阶段的撤出啊，这是要把这个，原来占领的区域呢，他们也不是完全放弃，而是交给一个，待会儿我们会说，交给一个叫做国际维和部队吧，或者叫做联合这是一个，反正这是一个负责加沙的
对多国的组成的这样的一个部队，
和平部队啊，这个是主要是由阿拉伯国家。所组成的，那么同时呢，在以色列公开接受协议后的72小时之内，所有的在世的人质和已故的人质要全面获释啊，就是，哈马斯手中的这个以色列的人质要全面的获释，不管活的死的，你都给我交出来。一旦以色列的人质获释之后，以色列方面也要释放啊，他这里头有明确的规定。要释放多少人呢？250名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巴勒斯坦的这个在押人员啊，以及2023年10月7号以来被拘留的1700名加沙人啊，这就将近2000人了要释放，同时还包括在这期间被拘留的所有的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啊，这个完全归还。因为以色列方面还扣押着15名就是加沙人，但是这些人呢在监狱里边死了，所以这些人的遗体呢也一并的交还给这个加沙啊，所以呢这个是有关于人质和扣押人员相互之间交换的这个规定。
对，但是现在情况呢是这样的啊，这个仗呢打了2年下来啊，双方的各有自己的损耗，当然加沙死亡将近是6万，还是说超过6万哈。加沙的
65000以上了
啊，那就是比较惨重。所以如果你问加沙的老百姓的话，他们当然是渴望结束战争，当然这个里面是在什么条件之下结束，说实话呢这也是报道这方面看到的不太多，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报道是讲美国政府、川普政府、内塔尼亚胡政府等等他们怎么想，但是深入到地面去，在加沙的那些老百姓他们到底还支持不支持哈马斯，然后巴勒斯坦的自治政府他们又是一个什么态度，然后普通的老百姓希望停火这是肯定的，但是他们希望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停止这个战争，以及他们对以色列人的仇恨，这些问题是怎么能够化解，我们看到的这方面的报道不太多。但是呢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这一次的这20点的建议呢得到了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包括沙特阿拉伯、约旦、土耳其啊，以及埃及，还有就是联合酋长国或者是联合大公国，得到这些国家的支持。那么这些国家一支持呢，对这个事情的推动大有帮助，因为他们会给哈马斯施加一点压力，因为如果这些国家不支持的话，那至少他们是在一个阵线之内，他们都是伊斯兰教的组织啊，他们都是伊斯兰教的国家，他们是站在一起。但是呢，这些国家现在他也不是无条件的支持，就是这些伊斯兰世界的国家，他们也有一些条件，包括就是当然就是以色列全部的撤军啊，从加沙这个地方，同时呢要提供一个通往巴勒斯坦建国之路。那这个怎么通往？建国这个还不知道哈，以及呢要在整个的谈判过程当中让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就是阿巴斯吧，对不对，以他 为代表的这个政府呢，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就是如果这个里面有什么谈判的话呢，不能只是美国和以色列你们两家说了就算了，要是由哈巴斯阿巴斯出面，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来邀请这些国家伊斯兰世界的人，咱们坐下来大家一起来谈出一个结果来。所以你别要看这个二十点挺多啊，但是实际上细分析下来呢，每一条还都挺模糊的啊，它留了一些空间。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这个谈判可能会旷日持久，可能会拖延一段时间。那稍等会儿呢，我们就把这个二十条之中的一些几条吧拿出来跟大家来一起来聊一下。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啊，美国刚刚公布的这个二十点，这个加沙结束战争的和平提议啊。那么这个二十条呢，基本上就涵盖了很多的内容。当然，从各个媒体的报道来说呢，这个是对这个以色列是非常有利的。也就是说，内塔雅胡基本上提的这个要求啊，他以前提出来的各方面的这个要求呢，在这个二十点的提议当中呢，基本上都体现出来了哈。那么加沙的这个原来的控制者哈马斯，他基本上就被排除在外。非但要解除武装，同时呢，还不可以参与，不可以直接的和间接的参与未来的治理啊，就是加沙的重建啊、治理啊、管理啊等等啊，这个就完全被排除在外了。你说这个到底是不是公平合理？这个很难说啊。原因就是说，在战争期间，那个获胜的那一方啊，总是握有谈判的主导权的。你就像这个俄乌战争也是一样啊。俄罗斯现在在俄乌战争上，取得优势，那他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他就会强加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在加沙也是同样啊。那么现在就是这个哈马斯陷入一个比较困难的境地啊，因为在以前呢，他多次谈判当中，他都画出一个底线来说，让他投降、交出武器，然后完全的这个解除武装。就是你想留在加沙，发誓说不对以色列采取敌对的态度，你可以留在加沙；你想离开也可以啊，也保证你可以到其他国家去。以色列说我也不反对，而且还可以护送你出境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到底哈马斯愿不愿意？不知道啊，原因就是以前谈判的过程当中，这个是他的底线，就是说他不愿意完全的放下武器，完全的，这个就是被撤销他的这个武装吧。他认为说这样做的话，他不就等于去完全失败了嘛？以后再也没有卷土重来的机会了。可是现在面临这么多的国际的压力，包括阿拉伯国家的压力，包括他在加沙的很多的居民，已经对这个将近两年的战争已经厌烦了，死了这么多人。你如果看到视频的话，加沙那个地方几乎体无完肤啊，几乎百分之八九十的房子，我看恨不得都被炸得差不多，都没倒，也都是摇摇欲坠了，也都是什么毁得不像样子了哈。民众的生活简直是苦得一塌糊涂，所以很多的加沙的居民都说应该停火了。他们看到这个二十条停火协议和和平协议的这个条款的时候呢，不少的人都表示说，如果是他们的话，如果在他们中间投票的话，他们会选择支持和接受。
其实这个二十条就等于在文字上面、在法律上面、在军事方面、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把哈马斯给终结了，因为它里面说的非常的具体，您那什么地道啊、什么兵工厂啊，全给炸了，全没了。
对，
所有的军事设施，你手里不是有枪吗？我买，收购。
对，
我把你的枪买回来。那你说你是一个哈马斯的士兵，没问题，叫什么？过往不咎，我不咎，你杀多少人什么，不算了啊，我不去审判你，不什么，过往不咎了，你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你刚才说的，你爱溜溜，爱走走，那是你的事儿，不会把你给抓起来什么之类的。但是这个对哈马斯来说，我不知道他怎么咽得下哈，因为这个就等于是说自杀了，这个等于是 我没了，我这个组织啊，而且从那个经济上就更别说了，它没什么，然后政治上你也没有治理的这些资格等等，所以这个呢是比较麻烦的。我们就看吧，反正他给他72小时还是多少3天4天之类的吧，
就是4到5天吧，
4到5天吧，
对
啊，就看你怎么回应了啊。如果4、5天之内没有回应的话，那就继续进攻。但是呢，这个里面也有对以色列，至少是对内塔尼亚胡有一小点不利，也就是他回来到自己的国家，对他的国民比较难交代的一点就是，美国不支持他全面占领加沙，这个是很清楚的，因为他现在摆出一个姿态是我要占领加沙，我要占领加沙的目的是为了彻底消除哈马斯，这个地方我但凡留出一块地方来让他可以生存的话，他就会在那里生存滋长，所以我要把整个这个地方占领了以后，我把他们给要不就是消灭，要不就是赶走，这个是内塔尼亚胡对国内的一些保守派的一个承诺，所以这个呢他要吃下来。但是显然从昨天的记者会他赞扬这些协定啊什么之类的，显然他也愿意了啊，他也看到说如果他再坚持的话那就更麻烦，那这个遥遥无期了，所以这是这个情况哈。然后再说到这个援助呢，这不是一直说什么加沙的妇女儿童老百姓挨饿吗？如果这个停火协议一旦被接受的话，那大量的援助就从各方进入到加沙这个地方，过去拦截的那些进口啊之类的现在全部的开放，而且每天多少车进去啊什么的，就是确保这个地方的人呢他能够至少有饭吃。然后呢有一个人的名字许久我们没有听到了，他是英国的前首相 Tony Blair， 这个人出来了，因为这个里面呢将会有一个叫做治理和平委员会，这个治理和平委员会或者是叫和平过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谁呢？是川普。然后呢同时他找了英国的前首相 Tony Blair 呢做这个过渡委员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核心的人物，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从这个20年来你就看哈，一点一点这个里面可以说是想得非常的细。然后之前咱们听川普说什么你们全都走，我把这个地方开发成什么豪华的旅游区什么之类的，这个呢在这个里面也提了一下，他没有提到说把加沙的人全赶走然后在这建立一个豪华的旅游区，而是说缓慢的将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所谓中东的奇迹，就像中东其他一些城市一样，就是开发这个地方让它发展起来，然后在和平的环境下发展它的经济。
对对，而且他是说以前曾经参与打造这个中东多个叫做现代繁荣奇迹城市的这些专家团队和他们提出的方案应该予以考虑啊，这个发展方案都要进行考虑。刚才说的这个加沙呢，它主要是由一个过渡治理委员会来进行管理嘛，这个治理委员会是包括没有党派色彩的和这个巴勒斯坦人和技术官僚来组成的啊，然后他们负责加沙日常的公共事务和市政的这个管理，但是这个过渡委员会是由一个叫做和平理事会来监督啊。那这个和平理事会的主席就是刚才钟勋说的，就是这个川普，那么里头包括什么 Tony Blair， 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之类的也会包括在里边哈，只不过现在名字还没有完全公布出来，逐渐的会公布出来啊，是这么个情况。他们是监督这个就是过渡管理委员会的。那这个最大的一点呢和其他以前不一样，就是他在这个20条里的第12条他就规定了说任何人都不会被强迫离开加沙。
嗯，
这个是原来以色列方面说是要让他们强行搬离啊什么的，这个他明确规定了不会强迫离开。但是你选择要离开的人可以离开啊，这个没有问题。想留下来的人可以留下，而且这里头还说了我们鼓励加沙人留在加沙啊，并且提供给他们一个建设一个更美好未来的机会啊什么的，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么哈马斯和其他派别这个将不得以任何的形式直接间接或其他的方式参与加沙的任何的治理啊，这个已经明确的说清楚了。然后呢就是维和部队啊，所谓的维和部队呢，它这个叫做国际稳定部队，这个是由美国和 阿拉伯其他的国际伙伴一起合作，立即部署到加沙去啊。这里头其中提到了两个国家，显然是比较重要的，据说是在这个领域经验比较丰富的，一个是约旦，一个是埃及啊。他们第一是要派部队，组建部队，可能主要由这两个国家，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这个中东地区的国家来负责组建。同时，这支部队还要组建和训练一支巴勒斯坦的警察部队啊，所以以后的不管是边境的安全，还是这个加沙地带的这个治理呢，治安工作呢，大概就由巴勒斯坦警察部队来负责了。
嗯，那当然了，我们现在说到的是军事冲突啊，我们说到的很多的政治问题，但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宗教信仰的冲突，这一点呢，他们也考虑到了，所以在这第20条建议的第18条呢，是这么写的。是说要建立一个信仰之间互通的渠道或者是程序，这个程序呢就是要求不同的宗教信仰建立一个叫做包容的价值观念和一个和平共处的方式。你看这个话说的容易啊，做的难，因为要求呢就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把他们对以色列仇恨的那些字眼呢从他们的教科书当中给修改了，显然就是在他们的小学啊、中学，我也不知道是一直到哪一个年级了哈。他们的教科书当中有大量的对于犹太人的、对于以色列的一些仇恨的文字，要做这些改变，希望能够跟犹太教的人呢和平共处。同时呢，这个我觉得好有意思，他说要改变人们的认知啊，那改变认知。我不知道要从宗教的根本上面改变人的认知，可以说是非常难的。但是现在呢，双方都付出了鲜血的代价，看到这么惨痛的战争的后果，也许呢能够从中吸取一些教训，咱们就不知道了哈。
这个关键是巴勒斯坦的权力机构，他所提出来的哈，因为在这个整个的20条里头呢，他基本上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只不过呢，在20条里头提到了说，巴勒斯坦的权力机构啊，就是现在阿巴斯，担任主席的这个权力机构呢，它主要是在约旦和西岸嘛。那么，它这个权力机构呢比较腐败，而且无能啊，所以呢，这个20条里边就是说，他们除非要进行大面的、全面的改革，全面的改革呢是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基础是美国还有这个。沙特阿拉伯和法国曾经在2020年的时候和2022年的时候分别提出来一个改革的方案，所以这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要根据这个方案进行改革，而且要达到某些标准和要求以后，才能把加沙的治理最后的这个治理的权力呢，再转交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但是这个改革到底能不能够成功，能不能够达到？这个其他国家所要求的这个国际标准啊，据那个内塔尼亚胡是说完全不可能啊，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认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基本上再重新介入到加沙走廊的这个管理啊，行政管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